刚才提到贾宝玉在为了安抚史湘云，又为了安抚林黛玉，弄到忙得不得了。然后刚才他想到庄子是在林黛玉的门口，就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忽然觉得人生怎么会这么忙。那么在古代故事里面讲的杞人忧天，庸人自扰，其实有时候人如果没有一个机会抽离出来看，不太知道什么叫庸人自扰啊，就是忙了半天，可能天下本无事啊，是自己在那边心的一种牵挂吧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在《红楼梦》当中，早上我们讲到的第21回，现在讲到22回，好像这个正在长大发育的男孩子宝玉，忽然读懂了庄子。那其实不是他读懂了庄子，是他从现实生活里面的某些领悟，让他忽然觉得这本书里面的一些词句跟他的生活中间有了一个对照。所以对于宝玉的父亲来讲，贾政始终觉得宝玉是不爱读书的，就是常常责备他，打他，骂他，都是因为他不好好读书。那我们也发现宝玉不是不爱读书，宝玉其实他的读书总觉得那个书是跟他的生命之间有一个关照，他才读得下去。他如果觉得那个书只是为了一个应付考试啊，或者八股啊，做文章，他会不想去读那个东西，会排斥啊。所以我们大概在这里可以看到，有时候有些书给我们人生上的感悟，是因为你在人生里面发生了事件，然后你可以因为这个事件开始去读它。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说，其实庄子是大概在你，我觉得生病的时候很奇怪，你就会拿起庄子来看，因为那个时候心情不一样，比较休息的状态，然后它会让你觉得平常的劳累或者是繁忙有一个转换的空间啊，或者有时候觉得人事纷杂，然后常常弄到你很烦恼的时候，你想一个人躲起来住几天，你就带一本庄子去看啊。所以这些书其实有时候不是说它是人生上绝对的真理，而是让你感觉到它有某一种提醒。像刚才讲到人间世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山木自扣，这篇文章是讲到庄子常常会被引用的部分，就在他人间世的这个部分里面提到的这棵大木啊，就是说你挺拔，你坚固，你巨大，都是因为你会被砍伐的原因。那么所以在现实生活里面的自己的自处，就也知道说我们没有在意到说自己可能表现的良好的部分，也常常是旁边人受伤的原因。那么最后他讲的那个大木被砍伐掉，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因果啊。所以庄子也许跟儒家很不同，就他从一个比较更大的环境去看很多相关的位置，然后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山木自扣啊，源泉自盗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宝玉想到这些以后，就觉得好像看透了人生背后的那个虚无本质，所以他也不再想去辩驳什么事，不再想去解释什么事，然后他就要走回去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接着看到说，他因此越想越无趣啊，细想来，目下不过这两个人啊，现在只有两个人，一个史湘云，一个林黛玉，你都搞不定，那尚未应酬妥协，将来犹豫何为啊？所以他觉得，天哪，那将来还要面对这么多的人事的复杂，自己连两个人都摆不平。所以宝玉那个小男孩刚刚要长大的痛苦，这也呼应着为什么我们21回的时候特别强调，我觉得宝玉有一种拒绝长大啊，就是他觉得长大以后好烦恼，就是这么多人世间纠缠的这种关系，所以他一直眷恋他的童年，是因为觉得那种没有心机的世界啊，然后人单纯简单的那个世界的感觉。所以这些都是引导他去感悟庄子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因吧。所以他就想到其间也勿用分辨回唇回答，也不太想再回答再辩驳什么事，所以自己就转身回房去了。那林黛玉见他去了，便知回思无趣，是赌气走了，一言不发，不禁自己越发添了气啊。林黛玉在生气的时候都觉得宝玉要一直安慰他的，一直陪小心陪不是的，就这次好奇怪，宝玉怎么走了，所以林黛玉更气，就觉得说你怎么不照顾我了那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就看到林黛玉就生气了，就讲说你这一去一辈子也别来也别说话了，所以很典型的黛玉的语言，对不对？黛玉一讲话都是一辈子 啊，这一辈子都不要再讲话了，这一辈子都不要再理了。那已经讲过好几辈子了，他每次都是这样发誓，每次都是毁灭性的这种决绝的语言。那宝玉也不理，就回房躺在床上，只是瞪瞪的。啊，注意一下那个瞪瞪的啊。其实我们写小说、写文学的时候，有时候不一定会这么精简。可是曹雪芹的精简，瞪瞪的就是发呆，然后也睡不着觉。可是觉得好像对人生有一个领悟，然后在那边发呆，就瞪瞪的，只是瞪瞪的。